我们接着这个刚才讲到的少壮者家哈，少壮当然，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少壮啊，年轻身体力强啊，那当然心智也猛盛啊，很强盛，所以这时候当然以世间上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一种好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大家因为他的造作力强，他如果继续在这个世间里面染污，时间岁月过了，他这种执着当然就越来越强了，是不是？那他现在在这个身体力强、意气正风发啊，心智正旺盛的时候，他能舍家。好，那慎修佛教是照世间如月云霄啊。啊，简单说，那个光明啊，就越来越呈现，因为云离开了。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这修行是要一种，他当然是讲少壮，其实要的是一种强而有力的心智。就像我刚才讲的，而不是一个，修行是在于对世间看，因为他不计较，但不是个懦弱。修行是因为他懂得在一个佛法上的承担，所以包括修行人面对恶人看似不计较，这还他是一种勇猛。为什么勇猛？他勇猛于佛法的奉持，而不能忍得下。像我们不能忍，是因为我比对方强，我忍不下。但现在真正忍，就是我不在乎对方，而是我的正念压得住我这个烦恼。我们当然是用我们的心去压对方，现在不是用我的道心压我的我自，这才是强在这里，而不是强在那个对世间的高低的比较，那种不能忍耐。所以其实心智要很强。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特别彰显这个道理，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心智不够强，心智不够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眼前的小烦恼处啊，我们容易去挫折。好，比如说，他们有的人，环境比较不好。我们现在的环境呢、再怎么不好，都比以前好。但有的人呢、容易在这种环境里面太冷、太热，然后就开始产生畏缩、畏惧。风太强，这个都是该考虑的。但问题啊，修行如果要从这边考虑，你几乎没地方修。这样也好，那你就好一心求生净土，因为环境没有这种安稳处。住山上很宁静，就有蛇，对，有蚂蚁，有鸟叫声，什么都有。那下雨的时候怕土石流，就这样。好，那以后老了，有人还怕到医院不够近。无一块好，真的。所以后来这个整个心啊，我说因为这个现在这种想法勇猛的很少，就是我很清楚我现在该修的。然后我就抓住这一生最难得的东西，我就投入其他的，一概随缘。真的要有这种很强的随缘的心，而且很积极的往自己该修的地方啊，一看中这个，其他一概不影响。就是我很清楚我要修什么啊，其他的对我来讲并不是很重要，我不会太挂碍，或是说花太多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因为这人间琐碎事啊，要处理根本没完没了，所以它很重要。就而这个不是一种，我讲的这个也不是对世间的否定哦，不是那种，因为有些人到最后产生的问题，我讲这个态度，有的人就会产生误解，就是别人对你拜托你的时候，人间琐碎事我不理你，这一点他做的就蛮快的啊，不是。所谓人间琐碎事，是所谓琐碎是心量的小的琐碎，所以他能尊重一切法，但 在面对镜里面的一些损失一些挂碍，能在这里能、哦、比如说有人苦恼啊，跟你道歉，哎，我们也不是敷衍真道歉，因为啊，那道歉多没面子，面子是人间琐碎事啊，那面子是人间琐碎事，能跟他道歉他欢喜，这才是大事，会道歉哦，而且很真心，而且在道歉的同时还带着另外一个正见正念在里面，不是说人间琐碎事那个也不管那个不管，不是，是那个内心对这些东西的挂碍的心，人间琐碎事啊。就像我那一天、啊、看到有一个居士啊，他做生意也变得亏了很多，他到最后话就说：“哎，随他吧，啊，我谈得污了。”当然站在世间人就讲说那每个人都这样就不行啊，这个当然有另外一层道理，那我是讲的这个人，一个年轻的居士就有这样豁达的心，那即使当我们去争的时候，他说有一次他被骗，他是做设计的啊，有人就开连锁店，所以他就这么连锁店他就一直设计啊、哦，当然一次一个月一家，一个月一家，好几家，他用了八家，他都设计去装潢，所以也损失不少。原来对方也就是用骗人家加入联盟，入盟啊、哦，加入，所以用这样骗，结果到最后，很多厂商也同时都被骗，都等于是恶性的。那后来有人，因为他有。对方很厉害啊，面对二十几个那个厂商啊，他这个人骗人骗的还做不再大，这里这里公告你都听好，都愿意放弃，不是放弃，愿意放开他，放他一马，然后怎么样啊？结果也照片，照片到最后本票也拿到，什么都拿到了，什么钱也没有，结果就有其中有一个人就找黑社会了。他说不要了，他说没关系，你把本票拿给我去处理。结果黑社会去找也太慢了，因为那一个人已经被割脖子了，没死，但也差不多了。啊，然后他们还是逃，好几百万逃个五万块回来。他说其实也不用，其实我在跟他对谈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其实不大会在乎这个，不是说他很有钱，其实他认为啊，与其耗费在更多的计较当中，反而让我很多该做的都没做。我们现在不管他的处理态度对不对，以符不符合世间人的要求，但我讲的是那个，我们强调修行，强调是那个心境的割舍难。他不是很有钱的、啊，但他能用很豁达的心来正面的来看这件事情，不容易啊。所以当我们在真正讲修行的时候，其实再也不是一个纯理论了，而是这个生活的一切一切处里面能不能超越出来，这就是现实。放下了所有的是非心，放下你我的计较，而是一切安住在法，这个是其实才是真正修道人不该有太多自我肯定，勉勉强强要自我肯定的就这一点。所以少壮不是年龄的问题，我觉得少壮是那一份始终带着佛法的那种很单纯勇猛的发心，想积极的慎修佛教，因为那是少壮。世间人的少壮还在染着世间，而一个人在他的心性正在强盛的时候，不会去爱着世间，却能慎修佛教。也就是简单来讲，像我们也可以是少壮，就是说你现在有体力有精神可以做一些染污事，但你有体力有精神有福报有选择空间却不做，而去慎修佛教，是造世间，是这样的。那有的人年纪轻轻就已经软趴趴没力了，那个另当别论啊，那也不行。也就是说，我有很多的选择空间， 我可以去享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我可以做很多东西，我体力也够，什么都够，但我不做。少壮就是这样，在我有众多染污因缘却不染污，能敢于去放下这些我可以染污的东西，却能胜修佛教出家。这个出家当然其实真正家是那个是轮回的挂碍，这个才是家。他敢于去放下它，所以真正要修行真的还必须要有一些因缘，真正要修行因缘，那个因缘是来对这个世间能有一分。因为当我们在修行有别人来鼓励我们的时候是别人的东西，但这个修行路要走得稳健哦，还真的必须要你懂得稍微至少懂得有些东西该放的你还是自己要稍微看一下，或者很不容易，的确不容易。这种不容易哦，到最后 我常讲就是修行有时候走到顺境哦，入门修行走到顺境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背离道心，逆境的时候启发道心，顺境的时候反而背离道心。为什么？你不知道真舍加意，你会另外在一个顺境当中执以为家。所以这个不，其实这个问题不但是对出家，在家亦如此啊。因为他能经常观这个家的过失，有家的无常，所以我们不会光只是用世间心去守护这个家。注意哦，你守护这个家，终究很难跳出来。家嘛，帮助。所以当你这个因缘在面对家的时候，应该要慢慢带入用佛法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家，就是说虽身未出家亦然有心出家之功德，不能一直以守护家经营这个家巩固这个家为念，因为你要知道早晚你要舍这个家，但这个舍家是业力跟你舍，不是修道心让你舍，所以都很难真正放下。因为我一直在强调，放下不是一种悲观，放下是对应事实，因为那个一定要放嘛。尤其在你最关键的时候，因为我最近碰到一位居士就是这种问题，我在跟他谈能不能真放下，我想不容易，但相对于其他人他豁达多了。他自己应该在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样，他说我现在就全然放下，该看医生的看医生，照医生的指示，我现在好好努力的诵经，好好的忏悔，那走到哪里就算到哪里。也就是说他的那种准备啊，他以我看到很多的人的例子相对来讲他准备的够。为什么？因为他在25年前就得肝硬化没死，所以这25年是赚到的。他说第一，在20几年前的时候他得肝硬化，那时候医生跟这样讲他很难接受，但经过这几年这样下来，人生的历练，他说他很容易接受，所以他的心顶在这里他可以。但他是他，我是说我们呢，你看他面对自己的妻儿的时候他的心态，当然后头还有很多考验，但他的身心的定位是如此。那同样当我们不能舍家的时候，这个家的束缚啊会成为你最后的挂碍。像最近刚好有个居士也来找我，他说有一次他得肚子痛，痛到快死了，他也学佛了，那个妈妈连打电话都没办法啊，应该是怎么样情形我忘了，就是叫那个小孩子打电话啊，他也叫那个小孩子讲说如果妈妈走了你不要哭哦，可那个小孩子很可爱，抱着妈妈，你走了以后就没有人陪我这个陪我那个陪我那个陪我那个，他说我说你有没有捧着这个孩子比较有放的，那捧着这个孩子就去聊聊 你怎么放得下？他说真的孩子很难放，真的很难放，不要是我都承认，而且真的很难放，这人之情啊，亲情爱情这些情真的很难放。所以我们如果从世间角度要人家舍家，我告诉你有点违反人性，不是有点，这种讲客气，是很违反人性。但如果把人性看得更彻底，就是佛法，因为这就是国爱。那从这个点上发觉，要真正能放下，真的难啊，真的难。所以说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能感受他讲得很真实，因为当一个孩子也抱着妈妈，怕妈妈死，那死了又什么都没有，妈妈本来还准备死，死了就算了，只是告诉他这样。可是看到这个孩子这般的放不下妈妈，我的一切功夫都无一样，一切功夫的一提啊，看到那么可爱的孩子抱着你，你有多少定力啊？好，这是见识。那不但见识哦，所有形成你久久的挂碍的心啊，都很难放。那个你已经日积月累跟他建立亲密关系的，不是人而已哦，事物、形象、一切、自我，都难。所以没办法照时间，没办法如月云霄，因为都是云盖着，种种世间爱恨情仇盖着，你没有圣修佛教。所以这个简单道理，其实我要讲的是说，那何不在我们现在心智正旺盛的时候，还有余力可以做其他事的时候，就是心智可以自由发挥，体力是够命啊，应该好的少壮持家，少壮持家，因为这样才有机会，否则的话被烦恼盖住了，所以不容易啊。因为当一我们现在发觉，就是说我常之前讲说魔啊，魔不可怕，魔可爱，所以你才不会想要离开魔。我们经常怕的是你自己想象魔，可是爱的就是那个真魔。我们经常做符，很多符咒都是在那个挡住假魔啊，其实把真魔抓在心里，然后叫做魔外面来啊，其实抱着那个才是真魔。靠着真魔，所以真魔就是那一份难做，那个挂碍，那个，你根本不知道，他会给你带来烦恼，他满足你一时需要，但终究他要背你而去的，终究会让你很伤心，终究让你什么都没有的。这个苦，因为如果我现在背离你，因为我们也没什么关系，背离你，你们到不了，谁甩谁，那就回头，先跟你哇长久相处，然后已经产生少了他不行的时候，好，再把你切掉啊，再动，对，是如此啊，再问。人前为恶，后止无患，是造世间如月云霄。之前为恶，后止啊，就止不犯，这也是一种精进的意思吧？不放逸啊，我不再纵容我的心为恶。所以在佛法里面，其实它的整个忏悔、整个修行，你看前面为恶哦，不是前面没为恶哦，前面为恶，后止不犯，如月云霄，这就忏悔了。为什么？业果在这里，我就用善跟前面讲追复以善，那我现在是后止不犯，让恶果怎么样缺了，让恶因缘缺。所以有时候我在跟大家谈，有些人啊，因为不懂得精进，我说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有的是福报，因为你是贷款到时候要兑现的。为什么？它也许是你的福报。那我经常在谈，就是说，今天我们所受用的东西，同样在受用你的福报的时候，有很多的想法，术士的， 啊，那这个术士修来的确可能是你的福报，但我们就算是的确自己的福报，也知道他是带因缘而来的。所以我们在同样受用福报的时候，始终都带着一种谦虚的心，这不一样啊。因为有福报，但你以福报，因为我就是讲你的福从哪里来，真正的福一定是小福大福，彻底的福应该是以佛法实相业相应的福报为大。所以你今天即便有小福，一定是带着这一份清净心，一少分感应来。包括布施，为什么福舍嘛，舍离执着才有福嘛，舍离贪兼贪有福嘛。所以为什么会有福？舍离兼贪嘛。所以当我在受用福的时候，我不能背离实相嘛。当我在受用福报，就说那就我贪的呀，丢了提醒嘛，不是你贪的呀。就说你过去修善法成就了，不是你也挂了，因为早晚不去了。所以在受用福的时候不会嚣张。为什么？过去如是如是因，如是如是果。那我现在面对福，也应该顺着之前修福的因，我可以更加修行。我当初是比较无知修福，得这些小福。我现在受用这个福的时候，我应该更清净的智慧来看待这个福。所以我知道说，我也领受这个福，但我不奢侈，不浪费，不以为是，这是我的福，我的。因为业是我的，业没福，所以后来有人就不像原来有钱任意挥霍，不会这种东西。那就是修他有福报的时候，依然守住他原来修行的那份善因缘。啊，就是我有福，我也保持着一种宽的啊，不是那种爱主的狂妄的。因为这个东西从来不是当初你感应福报的因，你当初会感应福报是因为善因，你这种爱着所用的尽的是不是颠倒因？所以了解这道理，它会更加掌握真理。所以人前为恶，后止，后止不犯，让恶因缘啊不会成型啊。所以说当然这里面讲是这样，那真正的原理应该，如果你想这样是想要如照世间如月云霄，你应该更进一步，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应该更进一步说观察何为善，何为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的善跟我的善可能有时候认识也不太一样，所以每个人的自我要求会不一样啊。那自我要求，他讲说我的起心动念在哪里，那我如何不再为之恶，我后面不要再犯。所以我想你看在佛法里面，他始终带着一种气氛，一种性质，怎么讲，自我观察，你必须要很清楚你自己在哪里啊。所以恶在哪里不要再为，这个才能如月云霄。那生不思恼，死而不欺，是见道汉，应中勿忧啊，应中勿忧。好，这个也你看啊，其实佛法我讲啊，这里面就讲出了汉字，汉字。其实啊，我现在一直鼓励学生啊，应该啊，尤其修道人啊，勇猛一点。不要轻易退缩，啊，就像那个不是有那个戒律那个，他敢于去承受戒法，临死不屈，结果到最后他死的是先升天，升天以后第一个见还是先见佛，那个想见佛，但因为怕死，怕那个，所以叫他宁愿不遵守佛的戒法，然后想要去见佛，结果佛认为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见到佛，反而那一个。依佛所教示的来修，然后还能到，啊，还能到， 就是说他虽然舍掉命，但他升天，升天以后还了道，他就看到这个真实的因因果果关系。那你看我们见到修行的那个永恒心啊，其实他我一直在谈到的这个观念啊，是我们现在很欠缺的，我们不大敢于去积极认取该修的东西，然后在面对修行的障碍这个东西啊，了然于心，敢去碰，敢去打，乃至有过失，也敢于去承认，然后去修正，他就必须要有盘。在我生的时候啊，存在的时候，我不失脑，不利，不还伤害众生；我死的时候，我面对死，我不忧戚。好，是见到汉，就是对于法的认知清清楚楚，所以不该为的。我汉是什么？我这样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不是外面的刚强很强悍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于该坚持的法对跟错，我从不犹豫，从不彷徨，从不跟人家妥协，对就对，错就错，你把我砍了也是对就对，错就错。那这个对就对，对就对，错就错，表达在什么？表达在我的身心行为里面，该我承担我就承担，该我面对这种修行的障碍的时候，有哪些障碍业障现前，我不在这里不敢去，或是有种怀疑，到底佛法怎么会这样，我开始疑惑，我开始怀疑我所学的法，你不勇悍，你一旦挫折给你，你马上退失你对佛法的坚持。这个为什么我一直这样谈，因为现在看到很多就是有人在这样修学，修学到一段时间以后，他有时候会改变我们的目标，是依什么理由？我们经常依的理由，其实跟我们现实生修行障碍是不大的。像之前我想说有人依止嘛，不是依止了，就是来学。那后来学一学以后，他们要离开是没关系的，我向来都不是，只要你能顺利的修行，我都好。那我那时候我想障碍，我说你们要移动的原因是什么？还有我先问说，我们不谈移动的原因，我们谈你当初来的原因。他说因为有您在讲课教学。我说那我现在还在，还没死，有继续讲。那要么有可能就是我讲的法你们已经会了，那不受用。不要耽搁时间，那个菩萨戒也讲，如果你正在修，照理讲有说法你就要去，那如果除非你正在修或是你已经很熟，你可以不用去，这样不犯。那我说我现在还在啊，我还没死。他说可是因为有哪些因缘啊，这个因缘是怎么样，这些因缘我看看。我那时候就直接讲，你们太懦弱了，因为以我现在看到你碰到的逆境啊，都不是修行真正的障碍。你当初来没有考虑这个，现在离开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你唯一能考虑的就是说法你已经学习到阻止这个原因，因为你当初来，当初你应该当初想法，不管环境多坏，我就是要闻法修行。那这个心到我完成我才退，否则我不退。但我们发觉我们不够勇悍，就变成什么，我们勇悍你去保护自己的烦恼，而不敢勇悍去护持自己的佛法那个决心。所以有人来讲说，我这次一上山到念佛一心才下来，就算算他没几个礼拜就已经回去了。而你看所有提出的理由，那只能是相对于比较落后国家，你现在这些烦恼都绝对不是烦恼。所以这些烦恼在修道路来讲其实都是微小的。好，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它，这是一个大决心。 我们一般来讲其实容易破烂臭舍，不要说你我，那我问题就是说，这条修行路如果要真突破这些关口，你一定要突破，而且这个突破都还不算真突破。但如果这个关口连突破都还没突破，大概后头的修行都难了，因为他对你的割舍其实不大的，其实不大的。因为当面临到真正的生死交关的时候，你还能做最好决定、确定的决定，而且不动摇，这才是真正考验的，这才真正考验的，那个人都是小事。所以必须要很有汉，你看见到汉印中勿忧啊，虽处在忧戚之中啊，一切生死烦恼当中啊，勿忧。为什么？见道汉啊，知道道理在哪里啊？你能改变我所有的意志，你改变我的，你改变不了我的意志，因为道理就这样嘛。你跟我拿个枪跟我指，你是谁啊？或是把对的讲错的，我能随顺你的看法，因为我怕死。但道理是这样，我只是随顺你，但并不表示我改变我的观念啊。当然更强硬的人说，我宁愿死我也不改变我的看法。那有的人是怕死改变嘴巴的看法，内心不能改变。那我们现在一般人怕死改变嘴巴所说的，但道理就道理，你就算改变你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信仰，或是我曾经这做什么事，这个不是你拿着枪指着我就能改变，这是事实。好，其实见道的勇悍不在于个性持勇悍而已，是见的踏不踏实，真不真。这个真不真，你会发觉就表现出一个对道理的坚持而无妥协。什么无妥协？修行从这里到这里，你说不行。比如说修行应该要持戒定慧，突然有人跟你讲不能持戒，持戒会有障碍。不可能。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宗教上的执着，就是道理上的必然。你把我逼着到最后，我为了某种因缘承认啊，持戒不能解，修行不能持戒，持戒不能解脱。就算你把我的嘴巴改成这样，我内心还是不会改，还是要持戒。好，见道汉，那个见道汉再也不是只是一个我对某一个的承诺。我告诉你，我其实要讲的意思就是，我对于佛法的承担绝对不是感性上的承诺，而是心智上智慧里面的确认说，道理就这样，你要怎么改啊？你就算硬拗也拗不过啊。我充其量你只是寻求我表面的顺从你，可是我内心这样就是这样啊，喝水解渴，难道你这样逼着我喝水就不解渴了？道理是如此。所以那个见道汉就处在一个不该违反众生的道理上，不违反众生，面对生死不忧戚的时候不忧戚，那处中勿忧，应中勿忧，这都是因为佛法的一个见证见以后，处于即便世间混混乱的环境里面，你依然能安稳的。所以这个修行其实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把你的修行安稳建立在环境里面，你会发觉你经常不安。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大环境里面，大家非常和和亲亲，这样好不好？好啊。然后我就大家那么难得，这一群人那么亲近，和和亲亲，我们应该好好守护，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守护有两种心呢，一个是我守护他，我怕不见，因为我需要这种非常安详的环境。其实这是爱主。所以当环境有人开始出问题了，你就开始也跟着动了。你这样做不起，让大家好好给你不干呢。然后结果你不能度那个人，你自己也在跟着动了。其实这一份的守护其实是依着爱做起。那真正的守护当然在世俗法里面有它的意义，但真正修道人即便这个环境背离你所期待的， 也全部动摇你的道念。就算这个环境本来非常好，大家都离散掉了，大家可能有很多是非，很多烦恼都离散了，那按摩修行又何干？他不动了，他不会生怨生遗憾，这些心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从一开始修行就不是依着的，他愿意成就众生，成就道场，成就因缘，但不是以这个为修行的归依处。你注意啊，我这种观念其实很重，因为唯有你守住这个，走到哪里都是道场。再是这样，一定是站在这一个点上。好，那所以说我们站在这个点上以后，那个心守住了以后啊，你发觉不但你能处处感应道场，而且你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道场。为什么？因为你那一份很清净的心，旁边人会因你而受益，那就不是戏弄心啊、哦！我怕你的心不安稳，我照顾你，安慰你。那这个照顾你、安慰你，却是一种挂碍心，你知道吗？其实都隐藏挂碍，挂碍什么？挂碍你会变质，那就变成大家变成人越多越挂碍。为什么怕变质？其实你就好好做该做的，不要怕，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断浊恶非法，学为清白，度渊不凡，弃一心之，不复染热，欲断无忧啊！这叫什么？这就是不妄义啊！断浊非法，所以说应该要很清楚了啊，就是对自己烦恼的。那当然，随个人的境界体会，对佛法的认知，所看到的黑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因为一般人在他没有觉察的时候，他会以为清净；当他更进一步的时候，他会看到其实还是错。所以整个修行会不断的往更上清净的走。好，那这么这个你必须要自己很知道。以不断的学法，那建立一个正确的抉择能力，从这个抉择能力里面看到自己的挂碍，度冤不还啊，跳过这个罪恶的冤手啊，急剧的这个坑洞里面啊，我不要再跳进跳重蹈覆辙啊。所以这个你看，我说要这样修行这条路啊，其实不大容易啊。一旦容易，我们很容易到这个过程当中被这个修行的花样给迷失。也就是说，我们不断在舍的时候，却不断在取；我们不断在修行断的时候，却又看到一种迷失。什么迷失？其实你还是很依赖世间。这个世间心其实就跨过这个渊，却又守住这个渊，还是守护的。也就是说，当你发觉你在修行的长时间的过程当中，你对世间的挂碍依然这般重，并没有真正的放下，那其实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好像你不断在舍，怎么好像不断在得？度缘又还，舍离的，那又把它挑回来，好，这都对这个世间的这种挂碍依然还存在，啊，这个再来，弃一啊。行止啊，那一就是一种什么啊？这种欲望啊，不善吧啊，就是说，弃于行止啊，你应该叫做不要再染着，去除对欲望的种种不善法的次序啊，那应该行止，不再造作，不复染热哈、啊，不复染欲断无忧，因为有欲方为忧。欲断了才无忧，那当然我们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懂，但问题啊，我们应该要更进一步。我说学佛啊，初学的是如此，久学的开始看事情也不大一样，不一样。好，那个为什么欲跟忧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你如果没有看到欲跟忧的关系啊，你想要断欲，你不会真想断，因为你不知道忧在哪里。因为你那个欲所产生的心理的作用跟它的造的业，为什么跟忧有关？ 这为什么跟这个忧有关？所以你有话题说，想要无忧，当然断欲。你看呢，我们从一开始，什么叫欲？欲当然是可爱的，我想要嘛，对不对？那当我要形成欲的时候，有哪些条件？当然我要先自我肯定了，而且我必须先内心形成某一种价值，然后这个价值去判断对方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确认它的价值，然后确认价值的时候，我还不断去增上，其实很多都是增上，就增上就是本来是假的，但我赋予它意义，我其他的意义一直把它加上去，越加越思考，越思考越坚固，越坚固越造，就想造作，越造作在造作的过程里面再强化这个念头，那强化念头的造作过程又引申诸多业，以诸多业在肯定这些东西，然后就一直一直下去。好，你如果这些欲啊能值得你执着，你值得，但问题从你一开始建立这所有的观念都是建立在极为虚假不安的颠倒相里面，所以这些欲啊满足你眼前身心的需求，但背后所带的本质是什么？无常苦空。所以你看，无常故苦，苦故无，这个欲一开始就带着什么？不安定相。为什么？众缘颠倒而成，他一开始就具有这个特质，所以有的人福报大，因欲生欲，为什么？因为他的欲是染着世间，但他修善法，所以他有福报，那 这个福报一直在那转，他觉得还蛮受用的。但问题是，不管你现在的欲种种善法福报，它终究是建立在一个颠倒妄想处的，所以这个颠倒妄想处终究你可以天福很长，终究要轮回。啊，你必须保证的，你时时都与善增上，善增上善，哪个时候你不增上你的善，恶缘就从你内在挖出来，不是外面来破坏你的福报，是因为那个内在的福报本身就具有生灭无常苦的东西在里面。除非你，我跟你讲说，恶因缘就是善因缘，善因缘就是恶因缘。其实善因缘也可以是善因缘，恶因缘也可以是恶因缘，就看你怎么从什么角度去转化它。好，所以一开始就知道，欲所带的本质就是那个，我要不执着它，我没有烦恼，我执着他想得到才叫欲，才会受用这个欲乐。但问题正因为我想执而他又不在，苦也就是在这里面，这无常故苦。也就是说，当你在不该有住执以为真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你一定受苦，你一定受苦。所以因此我们这个时候在看待很多修行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绝大多数的，我之前也提过，假如你是活菩萨，众生跟你祈求，诸佛菩萨保佑我股票涨一点，那要是你，你怎么给？请问，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轮流当佛，那我们佛前把摆一桌，轮到你抽签，换你今天当佛，那我们就下面拜。那我们就祈求，那你就跟我回答，你要给我什么？我希望股票涨，请问佛，你怎么给我涨？所以我之前就讲说，如果就我来讲，我给你涨会满足你现在的快乐，但我其实同时知道，假如你真有福报，涨还可以。假如没有福报，你的福真的不是真的，所以我给你钱财其实会是倒霉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福报，受用这个福报会是一种负担，你没能力啊。我这就以前我讲一个例子，那个以前在阳明山有一个山坡，那个一对老夫妇做种水果，那有一次就把土地卖了，那时候卖了大概 伊造钱800多万，因到堕殿都还钱都将将一堆，那个钱呐、啊、就堆在那个他们那个饭桌一堆，就他们老夫老妻两个啊，也不知道怎么理财，就两晚上就去瞪着那个钱，瞪到花也不敢花，啊也不知道怎么花，因为太多钱了。结果隔天就跟对方讲，我那我不要买，他宁愿去种水果，他也不要再看着钱看成碗，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睡觉。所以他们就跟他讲说，能不能钱不还你，我那个不要卖，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用钱，因为他日子本来好好过，树种好出个巢四回水果就跑出来，现在不是啊，他就救不来。后来他就说，你们能退能不能退，因为他发觉这些福报形成障碍，他没办法去享受的，他不一定有能力把这个福增上福，它变成是一个挂碍。所以这个在很多现实里面也是这样的道理。好，有，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很清楚这中间的欲跟忧的这种彼此关系。当我不断在形成对他的爱着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你有这种问题。所以当我活，你问我说的时候，问我求这个欲的时候，我其实。你有欲我可以满足你，但我满足你其实忧也就是盖瓜成熟，你要这个东西我给你的同时是不是就有烦恼放在里面，所以佛才跟人讲说你求当然会应，因为你以这样的心得这个法，就像我们现在以过去修得人道，那得人道就有一个果报，什么人活不超过100就要面对生死苦，那就是你当初修的善法就是这个调调，所以你今天受用这个人道的时候，就会在人道受用人道的殊胜功德，同时必须受用人道的生死轮回，它不就包在那里面吗？那当然应你的因缘感应这样的果报。那在佛法里面，他为了要超越解脱，因为他看到的欲跟忧的关系的时候，他应该是欲断无忧，这里面都不是在一个修行感性上的，我要断除烦恼，这不就是一定要断才能解脱吗？所以修行人是很现实的，很现实的。所以再也不是一种好像为谁修，不是啊，你自己烦恼在哪里，你就断哪里。你知道你这个心念一定会引申这些，所以有时候在跟一些谈啊，我说哈，不要再。不务实，所以不在务实，就是说你有时候我们修学久了以后，反而不相信果报，你想不想？所以不相信果报是嘴巴相信，但所做行为不相信。所以我要讲说，你不要以为你继续造这个恶不会感应，你终究要为现前这个烦恼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你深知未来的业果，你这个现在及早断掉，为什么？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所以你了解它，你应该是勇于去断的，而不是说一次再一次，越来越敷衍，越来越不在乎，结果大道理谈得很深，眼前的因果担不起，所以变成纵容一次再一次，争一次再一次，放逸一次再一次，起烦恼一次再一次，就是不相信这个起心动念会跟你的业报有关，这其实就已经慢慢远离对正法的思维、哦、所以有时候到最后久了以后，你刚开始起烦恼很不好意思，起一次起两次起三次起四次，起到变成习惯了，也不在乎这些中间的因果、哦、这个就是越来越离开了、哦、类似这样。好，早上我们先把这个放一品啊先谈完，那下午我们接着来谈新一品啊。